到你面前，继续打开你的圣言，来聆听你自己对我们所说的话。因为唯有你的话是坚定，唯有你的话是绝对的真理，唯有你的话能够把我们带领到你的里面。愿天父你继续开启众弟兄姊妹的心，借着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来把你自己的信息准确地传递出去，让弟兄姊妹听到你的话就得着，就在生命的当中成为他们的粮食，成为他们的力量和方向。愿主你亲自的恩待每一位，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必定得救的福音。那这个题目听起来是应当是比较常见的，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过啊这个相似的题目，但是可能这个题目所包含的内容，这一个必定得救的必然性是如何的实现的，未必是一样的。如果你所听到的这个必然性是绝志受洗蒙神的拣选就得到了进天堂的门票，那就和我所分享的这个内容就不同，可能有很大的不同。福音的确是绝对的恩典，得救绝对有必然性。那这个必然性到底怎么样实现？这个必然性是如何产生的？那就未必是常听见的那个所谓的必然性，也未必是这个时代所流行的必然性，可能甚至不是有些人心里以为的那个必然性。因为在圣经的里面清楚的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主耶稣亲口说，凡口里说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那如果这些的经文都在这制衡这个必然性，那这个必然性是怎么体现出来？我怎么知道我必定能够得着这个福音的救恩？那这是今天我给大家要分享的信息。刚才读的经文，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指引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必然性的首要第一样是这个福音的应许透过神所赐的一切圣经的真理知识，那这个是有这个必然性的那个首要的根基，是因为他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式的那个福音的真理，那个圣经的知识赐给了我们，这是第一样。后面五到第七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是第二样，是当我们有了这个圣经知识作为一个根基以后，我们在这个根基上的逐渐的长进，会使我们这个必然性能够真正的实现出来。后面第八到第九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如果有了圣经知识的根基，有了那个后面所讲的那个殷勤所带来那些的步骤，你就必定会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来。那如果没有，那后面的结果也是没有的。后面十到十一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如果我们真的是像彼得所说的 丰丰富富的有了那几样，有了圣经足够的知识的真理作为根基，然后在这个根基上有那个向前走的那些的步骤，你就一定会进入神的国。神的恩召和拣选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是绝对的，会坚定不移，那这个得救的必然性就一定会实现在你生命的上面。那这个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那这个经文记录在彼得后书，是彼得所写的最后一卷书。在彼得前书的里面，彼得强调得到神的拣选的恩典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蒙恩得着了那个永恒的生命，以永远的神的国、圣洁的国度为我们的基业。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追求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我们被召是要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这个方向所推动的是让我们在地上活着，不要因为自己的罪受苦，而是为义受苦，效法基督，得到神的喜悦。那在末了的时候，在前书他特别提醒，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我们在这一个跟随主的路上会受到撒旦的诱惑，这个福音的真理会被扭曲，会影响我们走天路。你要坚定这个信心，你就一定能够走过去。那神的这一个救恩的绝对性、绝对的掌管，和我们要面对这个世上的挑战、撒旦的攻击，好像是同时都存在的。那么如果这两个都存在，那我那个绝对性是如何得到保证呢？那这个是彼得后书的时候，彼得写这段经文要把它诠释出来的。经文第一章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了我们，得救的绝对性有非常重要的两个点。那这两个点让我们能够绝对的得着，一个是神的绝对的全能，还有绝对的能力。那另外一个是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是一切福音的真理，是所有的救恩的知识都赐给我们。那这两样请大家特别的留意，神的救恩的绝对性是他的能力和他所赐的真理，这两样是放在一起的。因为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因为那个真理是完整的，所以他的能力在这个真理上面会推出两个结果。这两个结果产生的，刚才后面提到的两个词是关乎生命和前进，这两件事情会产生的。那生命这里面所讲的是得着的那个新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加丰盛。那如果你得着了这个生命，有关这个生命的一切的真理都赐给你了，得救对你来说当然是绝对的，因为你得着了这个生命，基督给你的新的生命。那另外一个叫前进，那这个前进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前面讲的生命的内涵，这讲的生命的状态。那这个前进不是佛教的那个心诚则灵，不是单单一个所谓到庙里面一个敬虔的态度，不是。这个前进啊，我给大家读希腊文哈，叫 Eusebia， 这个词它包含三个内涵。一个是指到你心里面的态度，对神的那个敬畏的虔诚的态度，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你生活的状态，这个是有关前进。这个生活的状态是一直向神靠近，是持续的去信从神。第三个是你生命的品质，那这个前进的生命品质是你真正有神的形象，有基督的仁义圣洁活出来。那关于这个前进的事也都赐给了你，所以那个得救对你来说是绝对的。所以这段经文他说，当他把有关生命和前进的这两样事情的真理和圣经的知识都赐给你，就产生了那个必然性，你就一定会得救。问题，我刚刚信主， 我还没有活出来那种的敬虔，我还没有清楚的得着了基督的生命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我也看见很多人信主很多年，我也看不见他们真正活出来，我也看不见他们生命能有这种的敬虔，我也看不见基督的生命活在他的里面。那这种的必然性怎么实现？我怎么看出来这个必然性实现呢？这个必然性实现的途径到底是什么呢？后面的经文，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那这节经文呢，我必须要跟大家讲，要好好的澄清这段经文，因为这是中文的翻译。那中文的这句经文的翻译呢，翻译的很美的，首先我要跟大家翻译的很美，但是呢那个意思呢是很不清楚的。那这句话的里面那个主词和语法都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些经文的时候呢，看起来是很美的一句话，但是你对那个意思你很难抓得到，这句话他在讲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但那个这句话的重要性是那个意思，那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大家有很多的英文版本啊，哪一个版本比较准确？ ESV 的这个版本比较准确，我是用 ESV 这个版本的。那我给大家读英文啊，那什么叫做基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啊，英文是这样说哈、啊，是 through the knowledge of him、okay? 然后呢 who called us to his own glory and excellence。 那这是这句话，那这句话的主词呢是透过，皆因是透过 through， 透过什么呢？ the knowledge of him， 透过主的知识，基督耶稣救主的知识。然后怎么样呢？他 call 我们， who call us， 他呼召我们进入到他的荣耀和美德的里面。那这个是这段经文所说，前面事情是怎么实现的呢？那个生命和敬虔是因为他已经给了我们有关他的那个真理圣经的知识，透过那个知识，然后他呼召我们进入到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的里面，就实现了有关生命和前进的事情。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的意思。我再次说，中文翻译的很美，但是那个意思不够清楚。那这个意思，那个主词是透过他所赐的主赐的知识，基督耶稣的真理，圣经的知识，福音的真道。他透过这个知识和真理，把我们呼召进到他的荣耀的里面。如果你是 NIV 版本，他说是 by his glory and excellence， 那个不准确，是 to， 是进入到他的荣耀和美德的里面。那因为我们被他用他的知识呼召进入到他的荣耀和美德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活出来他的敬虔和生命。敬虔和生命的建立是透过他的真理知识来实现的，这个是这句经文的重点。所以约翰福音17:17，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怎么可以真正得着主的生命？怎么可以真正活出来他的敬虔？怎么样知道我们可以必然得救？那个途径是什么？是圣经的知识，是福音的真理，他用这个来呼召我们，圣灵是用这个来塑造我们。所以你信主以后，你不断的学习真理，不断的学习圣经的知识，圣灵的工作不断的做在你生命当中，你不断的靠着圣灵的能力顺从圣经的真理的教导，你会渐渐活出那个敬虔，你会渐渐得着基督的生命，那个得救的必然性就实现在你生命的里面。如果你刚刚信主，你需要一段时间学习，你需要不断的成长，你才能够走到这一步。这个必然性的体现是透过这个过程。如果你信主了，你信了十几年，信了几十年，从来不学圣经的知识，你有没有办法顺从圣经的真理，你就没有办法活出这种敬虔，你也没有办法得着那个基督的生命。那这个是这句经文所传递的非常重要的真理。你怎么样得救？是透过神的话，是透过圣经的真理。所以我多次的强调， 特别是华人信徒，我多次强调，我们真正信主的人是跟着真理走，不能跟着感觉走。我们一定是跟着真理走，你千万不要跟着感觉走。你跟着真理走，那个真理的知识会塑造你的生命，让你真正得着那个福音的应许。如果你跟着感觉走，我跟你说，你基本上会走错路的，因为那个感觉，从肉体来的感觉，基本上会拒绝福音的真理，因为福音的真理叫人感觉不舒服的。但是那些的假教师，那些欺骗诱惑的，他所讲的道理会让你感觉很舒服的，你大概会跟着他走。那如果是这样，你就没有办法真正得着这个必然性。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一个信徒的信仰的情况如何，是看你和圣经的关系如何。一个教会的情况如何，是看这个教会怎么样和圣经发生联系。那这个是信仰的核心点，是那个真理，是圣经的一切的知识。那个是让你走对路，让你真正能够跟随主，那个绝对性是透过这个来实现的。后面一句话，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那我再次还是要回到英文的里面，我再次说，这段经文的中文翻译得很美，很美，经读起来真的是朗朗上很美，但是在意思的上面确实是很需要来澄清的。那这里面他说呢，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那这个因此呢，他讲到 by which， 用英文前面讲了他给我们的那个知识，然后呼召我们进入他荣耀和美德，然后后边这句话紧接着他说是 by which， 是摆上面这么多，用这些的圣经的知识和真理，然后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这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不是单单口头的承诺，我给你了我给你了，不是，是透过他所启示的真理和圣经的知识把它赐给我们。所以彼得在跟随耶稣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那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能够进入到它里面的那个重要的媒介。所以约翰他讲到说，论到起初所讲的生命之道，那这个是核心。没有圣经的知识，没有真正的生命之道，就只能成为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可能是一个宗教仪式，可能做一些表面的功夫、表面的功劳，守一些所谓教派的规矩。我跟你说，那样没有进入到神的应许的里面，没有的。那是透过真理进入到他应许的里面。后面的话，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这个和上文的连接仍然是很紧密的。那个中文那个翻译只是叫这个字一个字还简单，没有充分表达这个连接点。英文用四个词讲这个叫这个字，叫做 so that through them， 可以吗？大家看到这个力度没有？ by which 以后，然后 so that through them， 是这样透过这些，然后后面的结果，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是这样来实现的。那中文把这两个次序呢放反了，那原文的次序呢是先得到神的性情再放前面，后面是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我把它按照原文的次序来讲，第一个是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是透过圣经的知识、福音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性情的里面。那这个性情是脱离了原来旧的生命的性情，因为真理的缘故，生命被改变，可以活出神的性情。原来旧的性情是拜马门的，是活在肉体败坏血气里面的，现在新的性情是在真理的里面，是属基督的，是活在神的公义的里面。这个性情的改变是透过神的真理改变的。然后后面的那句话是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 这个原文的脱离是逃离的意思，是 so that through them， 是这样透过那个以后我们可以逃离，可以远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那因为有真理的缘故我们可以远离，因为有真理的缘故我们可以认识什么是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什么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如果没有圣经的真理和知识，我们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是因为有圣经的真理和知识，我们知道哦，那是肉体的情欲，那是眼目的情欲，那是今生的骄傲，我们可以逃离它。你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实现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活出基督的生命，得到那个敬虔的生命的状态。没有这样的一个真理，没有圣经的知识，我们没有分辨力，很容易就被误导，很容易就落在那个情欲败坏的里面。彼得后书二章十八节，他们说虚妄金花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忘情的人。那整个教会的历史的里面有假教师，那假教师能够误导什么人？误导那些没有圣经知识、没有福音真理的人。你为什么会被误导？因为你圣经的根基不牢固，你圣经的知识不知道，所以他会误导你。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产生的。有一位牧师在一个教会讲道，三四十分钟到，总共讲三四十分钟，龟兔赛跑讲了十分钟，占整个讲道的三分之一，然后在整个的会众的里面非常受欢迎，笑声掌声不断。我跟你说，那样的道既是浪费时间又是浪费生命，竟然会有一群人乐在其中。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分辨力，非常清楚的原因，没有属灵的分辨力。所以我很感谢神，我们在西畔教会弟兄姊妹有很好的追求，这样的道在我们西畔教会不会受到欢迎，弟兄姊妹不会去浪费时间听这种所谓的道，因为你有圣经知识的不断学习，因为你有真理分辨力的不断的清楚，所以那些号称来讲道的，他不讲圣经，讲世俗的理论，讲世界的智慧，讲人的成功，讲那些无聊的笑话，不管他是谁，可能在别的教会很受欢迎，在西畔教会会被拒绝。那你这个是分辨力所产生的对神的真理的那种的奢取和对错的东西的拒绝。那这个是你真正能够建立那个生命，真正有那个得救确据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根基所在，是因为你有圣经的知识和福音的真理。那有了这个以后，后面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这个上下文的连接，因为有了神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有关生命和敬虔的那个道理，那个福音的真理，那个圣经的知识，就产生那个必然性，是要必然的分外的殷勤。那这种你会看出方向不一样，流行的方向因为神已经绝对的救你了，所以你就尽管放松，是吗？神已经应许你一定得救了，所以你就随便了，你就回家里平平安安，你就等着上天堂吧，尽管放松。但真正的圣经不是这样讲，神应许得救是把真理赐给你，所以你要更加的殷勤来顺从，来学习神的真理，来建立那个敬虔的生命，使你们能够真正得救。这个方向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让信徒不追求，一个是让信徒追求。那如果没有真理实现不了，所以圣经所讲的是因为他把这个赐给你，所以你要殷勤，因为这个赐给你得救的事情是一个绝对的应许，所以你要殷勤，你那个殷勤才产生意义，才产生价值。否则的话，没有应许，我也不知道得救不得救，我殷勤什么？我忙活什么？没有方向，也没有一个应许，没有一个确定，我岂不是说无用功吗？不是，圣经说我应许你，赐给你足够的知识，所以你就殷勤。 大家要了解啊，这个殷勤不是靠着行为称义，这个殷勤是做顺命的儿女，是本着爱神的心。这个殷勤是不做悖逆的信徒，不爱世界，是因信称义。那这个殷勤就不是顺从肉体，就不是放纵，就不是活在罪的里面，那个叫做十字架的仇敌。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因为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是他们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是错误的方向。既然你蒙召了，既然全备的真理都赐给你了，既然神的全能来保守你，所以你要殷勤。那怎么殷勤呢？后面五到七节这段经文里面讲了有八个词，有七个步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八个词。然后呢，加上是有七个步骤。那加上这个词我还得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希腊文哈，加上这个词它叫 epigeo， 这个词啊，很长的一个词哈。那这个词是指供给、完成和展现出来，它是一个动词的。那中文的加上好像就是加上，那实际上这个加上是供给、完成和全然的展现出来，那是这么一个，是一个递增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是加上的意思。然后呢，那七个内容透过这七个步骤的加上会逐渐的展现出来，产生的结果是让你得着基督的生命，是让你得救的确据成为绝对，是这样产生的。那第一个，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啊，这个信心是起点。如果你信神，你一定是有信心，如果你信神，神已经把信心赐给你。那有了信心以后，你开始有了得救的起点，因为因信称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信他。那后面是加上德行。那德行这个词呢中文翻译的也是可以的，德行这个词哈，arete 这个词。那这个词呢是指内心的良知被那个信心所驱动以后，他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呢产生道德感和道德的行为，叫有的信心他会有德行展现出来。信主以后，你的第一个变化，你必须有的、应该有的，就开始对罪敏感，开始愿意远离罪，开始喜爱良善，这个是信心产生的应该有的德行。那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已经接触很多出信的信徒，他们受洗以后都说：“哎，我原来受洗以后不觉得，受洗以后怎么觉得浑身都是罪？”我说：“那就对了，那是圣灵的工作。”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让人开始自省，开始推动一个德行。那这个是第一步，你要审查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我受洗以后有圣灵感动，我就立刻离开了明显的罪，夜总会不去了，麻将不打了，酗酒不去了，那个随便的乱七八糟笑话不讲了，原来很不在乎的、乐在其中的立刻停止，有变化。不过也许有人说，我没信的时候就比你好，我没信的时候我也不去夜总会，我也不喝酒啊，我已经比你好了，那你信和不信有什么区别？哎，那这只是第一步，你开始有一个德行的一个方向，但是呢那个德行的里面有一个标准，还有一个能力，是在以后是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那个德行是信心的反应，是信心产生的一个动力，然后这个德行要加上知识，这个知识是圣经的知识和真理。那这个将来的德行不是停留在世人的基本的良知的层面，是透过圣经知识的真理，是活出基督的德行。那这两样有区别了，世人也有良知的，世人知道杀人、奸淫、抢夺、欺诈， 不公平是错的，但是呢他只是停留在这个标准的上面，在世人的所谓的良知的层面的里面，私欲、骄傲、争竞，他们叫做竞争，那个不是罪，不但不是罪，还是成就个人价值的动力，还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世人观念的里面，淫念不算的罪，没有行出来，所以讲黄色笑话可以讲得津津有味，没有问题。在世人的里面，恨人不是罪，雷锋都说对待敌人又像出风一样无情，是吗？那毛泽东也为他背书，我跟你说孔子也是这样认为的，人家问孔子以德报怨可乎，孔子说不可，应当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他对你不好，你不能给他的德行，你应该惩罚他，这个是一般世人的标准，就是在这个层面上，他们的德行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最近大家都看奥运女排啊，今天我去寿喜还有跟我提奥运女排，然后这个女排赢了这个荷兰以后，我就看一个大标题出来，我看了以后有点味道，他说中国女排复仇成功。我想你这个赢球高兴是正常，你复什么仇呢？你这个仇恨从哪里来呢？得了冠军以后也说复仇成功，那哪来那么多仇恨呢？那这个是一般的世人的心态，他的德行的标准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圣经不一样，圣经说，圣经的知识说，贪心、骄傲、增进、恨人、淫念、私欲、骄傲都是罪。看见女人动了淫念就是犯了奸淫，恨人就是杀人。圣经说你要爱仇敌，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是圣经的德行的标准。圣经绝对是以德报怨的，那这个知识，这个德的标准是世界没有的，这个是效法基督的结果，这是在真理的里面，在圣经知识里面被塑造出来的结果。当你活在这种德行的里面，你才是真正得着了基督的生命，那那个得救就会变成了必然。不同，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这个节制叫做自我控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是愿意顺服神的自我控制，我们没有办法自我控制自己，是愿意顺服神的，顺服圣灵带领的那种的自我限制，是把自己限制在圣经知识真理的里面，原来习以为常的事情，顺理成章的事情，天经地义的事情，被圣经的真理限制在它的里面，要节制它。原来所谓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对，原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对，原来要做人上人，不对，原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对，原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对，原来的食色性也不对，这一切都被圣经的真理限制住，那个才是福音真理所带出来的德行。那在这个里面是塑造出基督生命样式的那个必要的途径。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那这种的节制需不需要忍耐呢？啊，这样的知识让我们在这个知识里如此的节制我们自己，你需要忍耐吗？不忍耐没有办法在里面吧。忍耐是讲到坚守、持守、坚忍的意思，活在这样一个圣经知识真理的里面，要用节制在这个里面，你必须要忍耐，所以这个叫做十字架的窄路，这个叫做成圣的道路。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是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在这样的里面，你必定会产生结果。雅各书五章七节，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贝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有了这个忍耐，又要加上前进。 前年这个词我们刚才读过了，是从信心开始走到了这一节，就回到了彼得后书前面第一章第三节的生命和前进的事。走到这一步以后，你的生命的前进会被建立起来，你的前进，你活着那种在主面前的基督生命的状态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是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然后你的前进如此被建立起来的。有了这样的一个前进，你的生命是在基督里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是一个在基督里面被神的灵用真理所塑造出来的一个新的生命，那样的一个生命是绝对有得救的确据。后面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这个两个经文，这段经文的里面两个爱哈，后面呢我等一下我给大家讲。那这一句经文呢是一个转变，前面的几节呢主要的重点是在自己的生命的品质，到这一节呢是转向我们对人的那个印证啊，律法的总纲，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是爱人如己。那这个爱人如己是怎么爱呢？这个爱里面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我告诉大家哈，没有众人，都是爱弟兄的心，是两个爱，那个众人是后加上去的。那为什么他会加这个众人呢？因为他发现这一节经文里出现两个爱，他无法去调和，那这两个爱都出来，那到底怎么个爱法呢？他就加上爱弟兄加众人，好像有一个向前的一个进步。我跟大家说没有，两个爱都是爱弟兄的，但这两个爱那个层次不同。我跟大家讲的词你就知道了哈，这个希腊文的词，第一个爱是叫做 Philadelphia，大家知道这个美国有个叫 Philadelphia 一个城市哈， Philadelphia。 那这个爱希腊文的这个词是指彼此的相爱，是一个可爱层面的彼此的相爱。那后面那个爱叫 Agape， 希腊文是舍己的爱，是基督舍己的爱，是基督对罪人的爱。那个真正进前的生命是可以和弟兄之间彼此相爱，还可以爱那些与他为敌的人，这个是基督生命的样式，这个是真正进前的生命，是爱那些不可爱，是爱那些与他为敌的。耶稣说当爱你的仇敌，为他们祷告。那如果你的生命在敬虔的当中活出这种的爱，你当然有得救的确据，你绝对有得救的把握，因为圣徒生命的印记已经清楚的显在你生命里。后面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啊，那这句经文我还是要把它再好好讲一下。你若充充足有这几样呢，也是很美的一句话，但是在这里面呢有两个动词啊，没有办法把它翻出来。这里面有两个动词的这一句话的里面，充充足足有哈，中文这个有这个词，它是两个动词。一个动词是什么呢？一个动词叫做 upakoho， 是以这个为起点啊，英文翻译成 beginning， 就是一个动词。那另外一个动词呢叫 Pilanazo， 这个词是以这个为起点以后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增长，英文翻译成 increasing。 所以你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有这个词是两个动词，一个是以这个为起点开始，另外一个是继续不断的成长。那你知道这句经文的力度没有？你知道这句经文在说什么？是充充足足的在这个几样的当中开始，并且不断的成长，然后才会产生这个生命被建造的结果，是一个对的起点 和不断的成长的过程，那这是这节经文所说的。哎，我再次说，我们华人信徒在信主上确实有相当的难度哈。你只看中文圣经，有相当的难度的。那你把这节圣经，你要把它，我从头到尾已经讲了很多有关这个语法字词方面的这个困难啊。那很感谢主啊，我们大家在加拿大，大家英文的基本没有问题，那可以透过英文去学希腊文，所以这个角度你就知道这个词所表达的含义，那里面的动态和推动力是让我们以这个为起点，前面所讲的，然后不断的成长，才能达到后面的那个真正得到生命的结果。所以这个你就知道了，你有了这个根基以后，你就知道一个灵命的成长也不是透过参加一次特会、一次培灵会、一次什么这个奔心会你就能实现，实现不了的。也不是参加一个短期培训班，什么一个门训营，什么40天使命人生，你的生命就改变了，那个做不到的。所以很多信徒他不了解这个生命成长的根基和过程，就以为人家宣传的参加一个特会，我出来以后我整个生命就改变了，这回来以后没有改变。所以很多人会变得很挫折感，对这个信仰好像很绝望，我生命建立不起来，他给你的路不对，你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嘛？所以这个是问题。那个生命成长要假以时日的，耶稣基督带门徒带多久啊？3年半是吧？带出来的门徒情况怎么样呢？ OK 吧，马马虎虎吧。但是有人说3天半就可以了，搞个特会3天半我就可以成型了，你怎么可能嘛？没可能的。生命这个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圣经的知识和真理的里面逐步的向前走的渐进的过程。圣经的知识你要一天天的去学，你要一天天的去积累、去领受、去明白，然后圣经真理在你生命当中的实践你要一天天去经历，在你生活工作所有的事情上一天天去操练，你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在你生命的里面。那这样的事情的改变是需要 take years， 你需要几年，至少几年的时间，你才能够渐渐的在那个生命的里面能够得着。如果没有足够的圣经知识的量，如果没有足够的生命经历的时间，你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的。这个问题的点是在这边，所以你们需要来教会，所以我在西畔教会就不停地讲圣经，我从开始第一天到现在我是一卷书一卷书讲，你要有量才可以，然后你不停地学，不停地操练，你看见生命的成长，那是在几年的时间里面建立起来的。这个是生命的路是这样建立的。然后后面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那我还是要把这个经文还要把它再校正一下啊。那这个原文是讲到使你们哈，使是一个词，又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动词，希腊文叫 katistati 这个词。那这个词在说什么呢？是把你们放在一个状态的里面，放在一个状态的上面。那放在一个什么状态的上面呢？放在这个状态的上面可以避免两种的负面的情况发生。那这个状态是什么呢？是两种什么负面的状态呢？一个是闲懒，一个是不结果子。那在什么情况下会闲懒不结果子，这个会避免呢？是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那这个认识主耶稣基督上，那个主词不对，那个主词还是知识，是当你有了耶稣基督的知识，有了圣经真理的知识，然后你有了那几样以后，你就不会产生闲懒和不结果子两种的状态。这是这句经文啊，我是掰了半天，我希望能把给大家掰清楚，掰清楚没有？这句经文清楚了吗？然后你就不会产生这两样。那什么叫做闲懒呢？这个闲懒这个词 agos 这个词是说没有作用，圣经的知识对你一点用都没有，不产生作用， 是什么呢？因为你没有那几步走，你没有更加殷勤。虽然给了你足够的圣经知识，虽然圣经的这本书摆在你面前，对你来说没有用啊，没有用，闲懒是指不起作用，因为你没有去操练，没有从信心德行这方面去操练，所以对你没用。然后呢，不结果子，没有用，就不会产生果子，就不会结出生命的果子。换句话说，如果教会你自己有了足够的圣经知识的学习，但是你灵命没有建立起来，不是福音的真理没有能力，不是神没有能力，是你自己没有殷勤，没有追求，所以你建立不起来。这圣经是讲这个。当然如果你去的教会从来都学不到圣经的真理，当然你灵命也建立不起来，因为没有圣经的真理，没有圣经的知识，你想殷勤也没有起点，没有根基，也就没有了。你去教会主日讲道，讲的不是圣经的真道，讲人的理论，听主日学不是传递圣经的知识，讲世俗的学问，怎么过好日子，怎么享受生活，小组查经也查不清楚圣经到底在说什么，随便查一查，搞社交活动，没有任何圣经的根基的建立，那个生命的建立是 impossible， 没可能的啊。这个是这段经文所讲的。有了这个以后，你这样子操练，你才会建立起来。后面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这个相反的结果就讲出来。没有圣经的知识，没有福音的真理，没有这几样，眼瞎，只看见近处，两个动词，眼瞎是没有属灵的看见，没有看清楚救恩的道路，没有办法跟随主，停在原地和没有信，没有去。只看见近处是指短视，看不见这个福音真理所带向的那个永恒的天国，只看见眼前的感受，眼前的享受。套用现在的这个 常用的国内的词，叫做活在当下，不要管以前，只活在当下。没有圣经的真理，你只能留在这个地方，然后忘了他旧日的罪，已得了洁净。那这个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洁净呢啊，这句话我还要把它再校正一下。这句话是忘了他已经从旧日的罪的里面被洁净出来，这个是原文的意思。忘了他因为神拣选他，已经把他从旧的那个罪的咒诅的里面救出来，把他分别为圣，然后赐给他真理，要带领他生命改变，赐给他永生之道，让他进入到基督圣命的里面，他把整个这件事情全部忘记了。所以他的信仰和这个没有关，没有任何这个信仰里面核心的内容，他不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这节经文是讲这个。所以八到九节讲了两种的情况，第八节你充充足足的有那几样，你就一定会结束果子；第九节没有，那就是眼瞎和短视的，不会有任何的结果。那带出了两个结局，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二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你想有得救的绝对的把握吗？一定有的。你想让这个福音成为一个绝对性的得救在你生命当中，绝对可以的。你要从第三节到第八节，不要进入到第九节。彼得讲得非常清楚，内容路线正反两个方向非常的清楚。后面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那这个所以是前面这个论述以后产生的这个推动，所以你要更加的殷勤。因为上面的经文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这个必然性已经这样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所以我们就要更加的殷勤。那这个更加的殷勤是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是不会有任何的摇动，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句经文很重要的。我还记得多年前我去参加一个青年的 门训营，都是年轻人，几十个。我就和他们说，我说你不要以为你们绝志受洗就担保得救上天堂，属灵的追求可以有可无，无所谓，反正我也得到天堂了。我说没有那个可能性，你必须要学习真理，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主，持续的信奉神。有个年轻人结束就问我，他说上帝的拣选不是绝对的吗？你怎么可以说我蒙了拣选以后我还不能够绝对呢？我就把这些经文给他看。所以你要更加殷勤，使你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神的拣选的绝对性是这样实现的，不是那样实现的，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如此实现的。所以我们要更加的殷勤。所以保罗会说，你要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这个是圣经一贯的教导。有年轻人，我跟他聊了以后，我看他似懂非懂，我基本上也理解。因为呢，他受那种影响很大，那个弯很难一下子转过来。实际上在当下的教会的里面，还有很多的人和那个年轻人的看法是一样的。一方面，他们听到的所谓的福音就是那种的福音，所谓的担保得救就是那种的担保。另一方面，他们进入到教会的里面，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圣经知识的装备，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救恩真理的那种的装备。所以就算他们想要殷勤，也无从殷勤起，只能做一些工作，多做一些服事，多参加那个活动，多参加特会，所以一段时间下来遍体鳞伤。这个是现在教会里面经常发生的。所以彼得说，如果你这样，你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如果你是这样行，你就永远不会失脚。失脚是讲到你会拐脚，会跌倒，会造成那个光景。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如果你发现有的教会那个信徒的光景，要么就是半死不活的，要么就是伤痕累累的，都是在神的真理，在圣经的道上出了问题。那这样的教会，我跟大家说不少见的。教会的信徒要么就爱世界的，要么就半死不活的，要么就伤痕累累的，这样的教会不少见。没有神的真理，没有福音的真理在里面，没有圣经的知识在里面，就会落到那个方向。后面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样还是用英文的词 For in this way， 是在这样的方法 For in this way，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这条路上就必叫你们得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那这个丰丰富富的进入有两个丰富，一个是进入神的国，一个是进入耶稣基督的丰富。那这是两样。得救不单是上天堂，得救是得着基督丰盛的生命，配得将来神的国。基督徒得救是带着基督的荣耀，是在地上真正可以做盐做光的，是真正可以见证福音的大能的，是活在地上是真正可以见证神的荣耀的，不是一群走运的人不小心进了天堂，没那个事情。那这个是得以丰丰富富进入基督那个永远的国，那个必然性是这样实现的。所以盼望期盼教会，我们可以持续的教导福音的真理，可以持续的传递圣经的知识，准确的全面的。也盼望所有的弟兄姊妹，你们自己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在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上建立起来。那一个必定得救的福音，对你来说就是必然，是一个绝对的。愿这个绝对性都能够实现在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的生命中。 我们祈祷。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你的话语赐下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愿意主你自己开启每一位属你儿女的心，让他们看明白你的话，在你的话语当中得你的建立，进入到你话语所应许的永远的国的里面。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